我是想说这些，但是我要让我自己的就是方式是什么，对不对？我可以选择我不要接受这个，可是我要选择让我自己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还可以做下去比较开心。那你就看看你的真实，看是哪个你，看是你所爱的人。你应该会相信，让你所爱的人是快乐的。
来，我们开始来讨论课文。我们要看到362页9:51这个地方。好，9:51啊，这同时，肉体会得到极大的好处。因为那有益的感觉自动更新并加强身体的复健能力。好，这句话针对前一段，在362页，啊，9:51哈，因为前面那一段我们上一次上课讲到，好像洋洋喜气啊，可以转译成比如说看到正在玩乐的动物啊，或是飞翔的人，或是很美的景色，会让我们感觉到很开心嘛，对不对？好，当你去到一个风景非常美的地方，你一定很开心嘛。好，所以他说，就算你是在做梦里，你的那种愉快的感觉都会增加你身体的活力。所以他说，肉体会得到极大的好处，因为那有益的感觉自动更新并加强身体的复健能力。喜悦的感觉可能会导出基督、佛陀或先知的形象。各位，你做梦有没有见过？有的人会见过什么圣母玛利亚，有的人会见过阿弥陀佛来了嘛？有没有？好，那像你见到他们来的时候，有没有增加喜悦的感觉？你会不会觉得有如灌顶，好像有神的加持？有没有？有啊，有啊。这位同学就有梦过啊。对呀，你可能没认得他可能会用着你所信任的某一种权威人士啦，或是什么什么的样子来到你面前。除非你特别有宗教信仰啊，也许你也会把一个你所敬仰的权威人士幻化成神佛的样子来到你面前。好，他还是跟你个人的想法有关啊。那这些象征是意识在各不同阶段具特征性的变化场景，那这个经验应当要被当成是创造意识在不同阶段天赋的创造行为。好，所以假如林如再继续修下去，他就可能常常看到佛菩萨啦、观世音菩萨啦、阿拉啦、基督啦，通通来灌顶。假如你开始相信了，好，比如说假如你在一种真的很喜悦的感觉里面，所以各位，其实你在做梦，即便只是看到一个什么美丽的景色啦，你在跟一个老情人相会啦，好，你醒来的时候可能都会增加你的愉悦感，你的喜悦的感觉不管从哪里来，即便是想象出来的，它都会增加你身体的活力。所以刚刚一直在讲为什么要试着从一个你认为的苦境痛苦的感觉里面，要一码归一码，把自己抽离出来，先关心自己怎么快乐一点，怎么让自己把那个痛苦的感觉慢慢的做一些转化，不要搅和在一起，不要搅和在一起。好，你看你在照顾一个病人啊，难道你真的要跟他一样生病才能感同身受吗？啊，你也病了，谁照顾他？有没有？所以你怎么让自己啊能够更健康、更开心？好，留着青山在，才能够好好的照顾人家。假如你想照顾别人的话，那这里就在讲，不管你是在做梦的时候，还是透过你的一种观想、想象力，去进入到一种喜悦的感觉，这样的一种喜悦都能够增加你身体的活力。好，即便只是想象。 所以呢，他说像这种象征都在意识各个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呈现。好，所以也许有些人在梦里面常常会梦见，比如说父亲啦，或是老师啦，在意识的另外一个阶段里面，他也许就是看到神佛来了，好，他都有可能。好，接下来在超越这一点之后的那些状态里，象征本身开始渐渐消失，变得模糊而遥远。在此处你开始缩回到那意识的区域，在其中象征变得越来越不必要了，而它的确是个少有人烟的区域。什么意思哈？我们先把它念完。象征闪烁明灭，最后终于消失不见，意识离物质越来越远。在意识的这个阶段，灵魂发现他自己孤单的与自己的感受在一起，剥除了象征与画面，而开始感知到只有他自己的庞大实相。哦，这根本就是在修行的境界。好，意识的阶段简单来讲就是修行的境界了。你修行在不同的境界，你所视线看到的一些象征就是不一样。好，越是离我们的这个物质实相越近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你才刚刚进入到修行的状态里面，你都还是要用实质上存在的这些物质来表达某一种意义，我刚刚有讲嘛。可是当你的修行境界越来越高，好了啦，这边讲的是意识越来越深，好，它开始不需要有象征的东西出现了。你看他说灵魂发现他自己孤单的与自己的感受在一起，好，孤单的感觉，你不要觉得好像好可怜哦，好孤零零的，不是，而是他单纯的和自己，我刚刚一直在讲存在，大写的 being， 大写的 being 就是一种存在的状态，他开始在那个存在的状态去感知这个存在的感觉，他不需要再透过象征，就是看到某一些物体某一些影像来代表某些意义，不需要了，他是直接在当下感受到他自己的感受，大概大家记得意思吗？好，去体会它，好，它是一种意识更深层的阶段，好，也许就是我们说修行的很不同的一种状态里面，好，他感受到直接的体验。如果我们用喜悦做例子，所有他精神性的象征和形象最后都会消失，好，他们曾有喜悦浮现，也将离他而去。因为他们并非原始经验，而是副产品。越讲修行境界越高，我们还要透过象征来感觉到喜悦，可是你到了这个修行的阶段，你不需要任何的象征，包括你透过某一种象征意义感觉到喜悦，这都还在某一个物质实相的边边上，你都还在某一个阶段。可是更深层的，或者说你的修行境界更高的，你根本不需要透过任何媒介物了，连要透过喜悦的感觉来感受到喜悦都不需要了。有点像我刚刚在讲制造思维的那个自己，有没有跟完全没有任何思维如如存在的那个自己是不一样的，如如存在当下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好，不用透过其他的媒介物，好，所以它是一种直接的体验。好，那接下来哈，灵魂于是开始以几乎无法解释的方式探索这喜悦的实相，而在如此做时，他将学会以前他绝对不能理解的感知、表现与实现的方法。好，等于说回到最单纯的存在的状态里面，那他会怎么样来感知呢？啊，这可能也很难描述了。我们常都说很难描述的一种境界，有没有？某些境界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它只能是你一个非常主观当下的一种感受。好，那接下来这个郑凯字我们先不要看啊，他提到这种三位一体的事情，我们先看到现在在你们的种种象征中，物体是最明显的一种，而就是为这个缘故，你根本没有了悟到它们是象征。我刚刚也一直在强调，有没有，我们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待久了，我们都看到杯子是杯子，椅子是椅子，电视是电视，好，我们甚至看到五爸爸是五爸爸，可是五爸爸真的只是五爸爸吗？对啊，你看他坐在赛斯的下面，好，以后那个位置我们要特别 收费为了赚钱无所不用其极。好，我那边放赛斯像，也放观音啦，放佛陀啦，放阿拉。好，那以后人家来要选择这种位置，我就特别收费，那叫特别做，因为会有佛菩萨的加持。好，只要基金会真的混不下去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件事情。许医师每次都说要开赛斯庙嘛，哈，那我的庙是不止赛斯哈，我只要有钱了，什么神佛我都可以，什么那个财就得行的都加哈。啊，哪一天也变成吴爸爸坐在那，只要坐他旁边特别收费，啊，因为吴爸爸能量不同了，对，想钱想疯了。我的大前提是说，只要基金会混不下去的时候，那当然有人再把钱捧出来，我就不用做这件事了。好，真好笑，嗯。好，我念到哪里啊？好，这句念完了哈。物体包括钱，你看钱是不是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对，可是大家看到钱，钱就是钱，有没有？有没有看到钱是象征的意义？很少有人会去探讨这个。对不对？我需要多少钱？我要缴电费，我要缴水费，我就是要这个数字嘛。可是你有没有看到钱是什么？你只看到钱是数字，把这个费用缴了。只要你只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不会认为这件事情也是有象征的意义。我付得起电费啊，表示我享受了冷气，有没有？我付得起水费，哎，表示我用了很多水来泡澡。比如说，哎，这个感觉一进去，你在付钱的时候，它就不是钱了。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各位，你今天花500块去吃一顿饭，跟昨天花60块钱买一个便当，它可以对你有等同的意义，它的意义就不是500块跟60块哦。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当你那60块的便当美味的不得了，尤其你还跟好朋友一起吃，可是第二天你吃的是500块钱的一个大餐，然后跟一个讨厌的人在一起吃，而且还是你付钱，那就更那个啊。那开玩笑，像这种东西，像钱，我们看起来我们在物质实相，我们只要没有看到它象征的意义，它对我们来讲，钱有的人是负担，有的人是压力，有的人是感觉到没感觉，吉凶贼波尴尬，好不好？好，可是当你发现它对你而言有一种象征意义的时候，那个钱就已经不是钱。钱就不是钱了，钱对你会有某些意义的产生，就开始不一样了呀，是不是？我说你捐500块钱，这在你的能力范围里，跟一个捐50万给我的人，那是他非常有钱的人，他对我的意义，对我的象征意义可能是一样的，就是大家涌现出来的一种爱，好，一种想要帮助帮助别人的一种爱。你了解这意思吗？假如500块对这个人是今天所有的菜钱，回家就只给他们煮白面吃，把500块捐出来。比如说，可是那个人家财万贯，他捐个50万，对他九牛一毛。那我不是比较什么哈，可是他们的出发心意，好，他对我而言，这个钱格外有意义，50万很有意义，500块很有意义。大家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假如，比如说，对我们的生活里面。你开始对每一个看到的事情，你开始有感觉，然后有意义进去了，它对你就不一样了。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比如说赛斯像在那里，喜欢赛斯的人就觉得哇，好有加持。啊，一两下两，可能要神料马波像佛菩萨那么庄严，好，那可能对他就没有感觉了，是不是这样子？你看淑华只在表达他的心声，所以他把赛斯像赋予了他自己个别渴望青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嘛，是不是？这就是象征。对，老对淑华的意义是青春已逝，对不对？可是老也许对我而言，哇，好有智慧，他是说法者，对不对？说法者还在乎你外在长得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对，下次你看到赛斯像他转一个方向，我胡说的，他现在看在这边吗？下次你们来注意他会不会换一个位置看那一边。 哦，真的哦。好，所以哈，蒙娜丽莎才真的是这样子。我国中的时候哈，我们历史课本不是都有蒙娜丽莎吗？我都用白纸把它贴住，哎，万一半夜念历史看到它，我实在也惊死。我好胆小，那个时候蒙娜丽莎，我觉得比鬼长得还可怕，怪怪的，真的怪怪的。对，我忘了有人解析过蒙娜丽莎的画法，我有点忘了，太有学问了，那个里面太奇妙了。哎，有没有觉得他随时都在看你？你看那幅画多成功，超诡异的。国中念历史的，晚上念书，我一定用纸把它盖起来。我根本就是书本一拿到一翻到它，我就把它粘起来了，省得看到它，吓死人了。好，接下来哈，灵魂向一个方向工作时，啊，他用他的意识，透过尽可能多的象征，透过活的变化不定的象征意义来表达内在的实相。于是每个象征本身多少自己都有意识、独特性和知觉。在如此做的时候，灵魂继续创造出新的可被探索的内在实相。好，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象征哈，这些不管透过什么样方式呈现出来的象征，它都是在表达我们内在的实相。所以刚刚淑华看赛斯像，他觉得他好老，有没有反映出淑华自己内在的实相？有，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对。所以象征这个东西，好，这个物质或者说这个影像或者说什么代表性的东西成为象征，它会有它自己的独特性和知觉，它有它本身的状态哦。可是我们每个人看到它的时候，是反映出我们内在实相的状态在描述它了。这个象征又对之于你又开始有不同的意义在了。好，那而且灵魂还会继续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可被探索的内在实相。我们的内在实相有没有一直在改变？有，我们不断地在创造新的内在的实相状态。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对内在创造了什么可能没有知觉，我们比较不容易觉察，于是会透过什么外在的事件，有没有来让你看到你内心里面正在什么状态里。假如你现在正在烦恼，我跟你讲，你出门就是老是看到让你烦恼的事情，车祸啦，有没有？或者说人家碰到你还骂你一句啊，莫名其妙就骂你一句啊，有没有？你知道这些外在的事件它都是象征的意义，它在表达什么？你内在的实相，你一定当时心里面也挺不开心的，也挺不开心的。好，只要你内在很开心，然后你真的又碰到一个人碰了你一下还骂你一句，那你说老师我内在很开心啊，那要反映我内在的实相啊，那为什么还会碰到一个这么倒霉的事，他碰到你还骂你一句。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内在比较开心的时候对这种事情笑笑就过了。你看你还是用还是有内在的实相在反应，有没有？只要你内在很不开心，人家碰了你一下还骂你一句，你会怎么样？追过去打他一顿啊。比如说他就也反映了你的内在实相，大家了解吗？所以当灵魂不断地在创造我们的内在的实相，那我们怎么去感知到它？大部分都是透过你外在的呈现来帮助你看到你内在的实相。所以象征一直都是在表达我们内在的实相。好，象征包括车祸，哎，这个意义有没有？哎，最近你心里面有没有很多冲突的事情？对，然后你看到车祸，车祸对你来讲就是象征，懂了吗？它就是象征，它就在反映你内在的实相。好，乐极生悲，你一定心里面觉得自己不值得快乐，不值得拥有，叫乐极生悲。好啊，一个很正面积极的人乐极生悲，哎呀，真是很好的提醒，对不对？表达了无常，世事不长久，不要执着，快乐来了就来了，痛苦来了就来了，然后走了就走了，这是我延伸的说法吧。大致上解释是这样子嘛。很多人会有乐极生悲的一种悲观心态，有没有发现？因为我们一直认为无常，你看我现在这么幸福啊，将来嘞无常，哎，能够维持多久啊？乐极生悲，好， 中国人有一句谚语哈，这是我马上听到，常常都在讲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还有什么？物极必反，通通拿掉。这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东西，你知道吗？对，可是哎，各位，我现在又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明白，乐极生悲，其实是。我想很多智者他们在生命经验体验的过程当中观察到的无常变化的现象，可是当你在描述这个现象的时候，你是一种了然于心，任何的状况不长久，既不用太悲也不用太喜，喜悦的事情来了就会过去，你不用太开心，当下有感受到很好，走了就走了，痛苦的事情来了一样不会太长久，来了就来，走了就会走。讲起话来的态度有没有很不一样？乐极生悲，就不一样的感觉咯。这后面一定有信念嘛？我刚刚讲，可能我不值得，好，可能就是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这个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可是。我只要手这么比哈，虽然也不是比较，但是就是有点像我刚才在讲意识的状态，有没有？你修行到什么状态，你讲这句话是完全不一样。他也许也就是在描述一个人生的本质，人生的本质就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有没有？无常，无常就是变化，任何一个状态都不会久留。可是我们的头脑喜欢什么？留住美好的事情，就最好不要变化。所以这些话，乐极生悲，物极必反，有没有在冲撞着我们的习性，我们的习惯喜欢留在美好的状态里而害怕改变，我们希望他爱我一辈子就要爱我，不可以变心。你别梦想了，你都不可能一直爱一个人，你都做不到，你怎么能够要求别人这样子对你，是不是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讲一句话哈，像乐极生悲，物极必反，你站在什么位置上讲这句话是很不一样的意义哦。好，可是我们凡夫俗子是什么？哎呦，你现在这么快乐，你等下看哦，好景不常在，你别太快乐，别得意的太早。我们有没有常常有这种东西跑出来？有，自找麻烦。既然知道会这样子，好好当下享受，有没有？来了就来了，尽情的去在这个状态里，走了就走了，好吧，走了就走了，就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来来去去的，好，你既不用特别挽留他，也不用惋惜，那相对着痛苦来了，你也不用挽留他，啊，而且你也不用太在意，因为他自然也还是要过去的。你现在想想你过去的痛苦，你经历多少痛苦，你不就活到现在了吗？你不就是现在坐在这里，过去的痛苦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吗？有啊，你记得很清楚，是为什么？执着紧抓不放，它其实已经过去了，可是你还是紧紧抓着那个痛苦，有没有？初恋情人最难忘，为什么？紧抓不放，紧抓不放，尤其只要现在这个很差，你就更想抓那个以前的那个，有没有这样子？就是人的思维的习性啊，这就是思维的习性，所以我们一直都在面对思维，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法就是有很多的习性，嗯，过不去，对呀，过不去，还有回不去，这都很执着。嘿，我相信有些人的感受到了这里就是过不去，陷入，啊，开始忧郁症，开始这个症那个症，有没有？开始癌症。其实就是过不去，你要是过得去，生命的能量就是流动了，就流过去了嘛。你过不去就是塞住在那里嘛，好，塞住在那里就开始不通嘛，不通就开始痛嘛，有没有？好，痛就是不通嘛，啊，顺畅的话就是通了嘛。所以包括你连肌肉酸痛啦，这个痛那个痛都是不通嘛，一定有什么东西没想通，一定有什么没想通。所以你看，又回到我今天讲的故事。一定有执着什么东西才会过不去啊，只要你没有执着什么的话，你就嘣就跳过去了，要么嘣就跳过去了，对啊，很简单哈，很简单，跳跳看，你看跳到现在都不见得跳得过去了，肩颈僵硬啦， 对啊，肌肉酸痛啦，心情闷啦，但是我都觉得很有趣哈，这就是你来到人生里面哈去走一遭的原因吗？因为你知道啊，有些关没有那么容易跳过去，没有那么容易跳过去，所以你才有成长嘛，你才会去想办法想解决嘛。对，有一天总会过去。对，可是在当下你跟那个人说过不去就过不去，可是一定会过去。你嘛在听听你安尼讲，他说啊，你唔知啊，你唔是我啦，你讲啊轻松有吧？常常有人也安尼讲，没要紧，讲未听的时阵，你心内讲啊，你放心啦，你一定过去啊。啊你唔免讲我一听，伊不爱听的就算了，他不听就算了。可是你，我就刚一定会了解，有没有？终有一天，终有一天，死的时候你也一定要过去啊，对吧？你要死的时候一定嘛是爱过去啊，对吧？死的时候就过去啊。哎呀，啊，问题就是啊，活着的时候一直过不去，不就一直拉长痛苦吗？一直就拉长痛苦吗？害怕过去过不去，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啊，唔知够卡歹无，有吧？你要做这些改变，给他跨过去，你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掉到坑里，因为你害怕，所以你不敢过。啊，万一你一跨过去是一个康庄大道呢？你哪会安尼想？代志无讲一定会安尼，个一定会安怎？没啦，唔是安尼就是安怎啦。掉到河里面去，刚好学游泳啊，就是啊。好，我当下那就是想未开，卡在那里，什么东西卡住？你的执着吗？你的思想吗？对，你的思想嘛，你的想法让你跨不过去。安娜，对吗？现实跟理想跨过去就是了嘛。给他跨过去啊，你就会中间怎么跨，你掉到河里掉多了，你就知道怎么爬上岸了嘛，唔免惊啦。所以易经为什么要讲亢龙有悔？亢龙有悔就是你到了绝境，你就要想啊，够靠拜刚安那样，你啊接下来就要往上了嘛。对啊，你了解吗？啊，把最坏的打算都想好了。我讲个笑话，我以前都讲给别人听哦，反正我女儿后来也没怎么样，对吧？因为我这样说，妈妈，你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了？我说啊，哎呀，怀孕了。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有没有？这就是我们习惯性担忧嘛。才高中的时候，原来是男朋友劈腿，我想一下子。好，可是当他交男朋友的时候，我会不会担心？我会呀。啊，万一怀孕怎么办？哎，我就在想，假如他怀孕，我有什么想法？我的态度是什么？不准叫娃妈。我会想，我说我既然爱他，我愿意接受啊，我也愿意帮他照顾小孩耶，真的。我那时候想清楚之后，我的石头咚就掉了，我就没事了，我女儿也没事啊。我把人家对他想啊，想要自己惊到要死啊呢。可是人家根本没有那个念头。交男朋友只是一个刺激，一个成长过程非常重要的阶段嘛，重要的经验。可是父母亲想那么多，为什么？父母亲不好的经验太多，呵呵，是不是？嘿，那后来我现在就真的练习，然后真的碰到一个状况很糟糕，我把最坏的状况也想好了，大不了就是这样子，哎，咚，石头就掉了，就没事，就跨过去了，根本没发生，甚至于可能会发生，只要你继续这么想，可能会发生。但是你让它掉了，你可能创造一个新局面了。假如外境都在反映我们的内在的实相，假如所有的象征都在反映内在的实相，各位很简单，看你现在到底在看到什么样的实相，你现在正在生活在什么状态里面，不喜欢的赶快改变了，不喜欢还一直泡在里面干嘛，对吧？我们还有一种习性，紧抓不放，连痛苦都紧抓不放，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有没有很多痛苦的事情紧抓不放啊？我现在讲来轻松也是要修炼的，好，一步一步修炼过来的，都怕放，怕放是什么？会改变，都怕改变啊？为什么怕改变？都怕变得越来越坏，这就是我们的逻辑，有没有？我们的思维，那这中间又有太多的那个 根深蒂固在细胞里面的经验跟记忆。什么？我们都说一定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没有？假如现在你过得这么好，你还是要为将来做打算，将来可能会不好，你为什么要存那么多养老金？将来老了没人照顾，有没有？将来老了怎么样怎么样？哦，现在有多少年轻人啊？然后将来有多少老人？然后一个年轻人要养几个老人？好，啊，你会不会越想越害怕？有没有开始保险？有没有开始存养老金？好，有没有开始这个那个的？会，都会，对不对？好，我觉得哈，你要分配，你起码要有三分之一，趁能用的时候赶快用掉。不要都存养老金，对呀，用不完，用不完不是在银行就是给孙子嘛，让他们去抢你的遗产，你何不自己用一点，多用一点，起码用一半，好，将来老的时候啊，那再来怕什么？一定有什么会发生，好事情往往会发生，你为什么不这么想？再来，我们为什么一定想到一定会被小孩子养？我们不可以当一个非常棒的老人家吗？是啊，哎，你说真的要养活自己的生活有多困难？除非你到了老了还欠债，对不对？什么什么的。可是真正要一个人活下去，会很难吗？我跟你讲，常常练习从现在这一刻练习跳过去，跳过去，跳过去，不要一直留在痛苦里。你将来老的时候也差不多，很容易就跳过去了，就跳过去了。对，赛斯常常就讲，你怎么活决定你怎么死，对不对？啊，假如你现在常常没有跳过去难关的能力，你死的时候大概死相也会蛮痛苦，甚至你老的时候生活也会痛苦。你起码一定要让自己做一个让小孩子喜欢你的老人，对不对？你不要看哦，你的孩子假如他就算是养你，钱放在那里，人又跑掉了，你会不会寂寞？要养你，他就是拿钱来养你嘛，其他什么都没有，你要这样子吗？所以你一定要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你要有让自己喜悦的能力，你一定要有一种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你一定要有，不要拖累你的小孩，让你的小孩整天在想把戏，然后来让你开心，对不对？好累啊，好累啊。好，我就看了一个小我最近在高铁站，那高铁每个月都会有杂志，有没有？很好看哎，有些文章很棒哎。那今年这个月看了一篇文章，好感人啊！他就在讲，他从上海回来，他到上海工作多久回来两个礼拜这样。他妈妈看到他说：“儿子啊，你当兵回来了，什么时候退伍啊？”他爸爸说：“他都退伍十几年了。”啊，妈妈就失智了嘛，妈妈就开始失智了，然后又看到爸爸。炒完菜瓦斯都忘了关，哦，后来看到他家妈妈哦，怕忘记，把他小时候的照片都拿出来看，随手放，结果他就在厨房在浴室到处去捡到照片，然后就跟他爸妈讲为什么照片不好好收着。后来他发现原来他妈妈什么都快要忘掉了，他最怕连孩子连这些美好的事情都忘掉了，所以他想到的时候就拿出来照片看一看，然后就忘了拿回去摆，所以他到处收到照片，好感人呢。后来我一看原来有影片，我本来要放在那个 FB， 我把它放出来大家可以去看，太感人了。那是什么广告？樱花，他那个叫做什么？妈妈的记忆体已满了。你看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什么樱花牌，对，妈妈的记忆体啊，哦，真的啊，你看很好啊，我完全没看到樱花牌的这个东西，我只看到我要看到的那个象征。后来好感人啊，后来这个儿子就决定不到上海，他要回来了，他就决定回来跟他爸妈住，然后他妈妈说：“儿子啊。”那他就跟他妈妈讲说：“妈妈，我现在要住在家里了。”他说：“哦，你退伍了？”“是，我退伍了，我退伍了。”然后他妈妈一边吃饭说：“哎呀，我好高兴哦，我好高兴哦，你回家了，啊，好感动哦，好感动哦。”嗯，所以也许我们真的有一天很快要碰到这个时候，可是你要不要做一个起码让自己开心的老先生老太太啊？ 对，你不要等着都是让孩子来让你开心，对不对？哎，所以要有自娱的能力哈，要自娱的能力。自娱的能力就是常常练习哈，在现在的生活里面要跳过去，跳过去，把难关跳过去，不要想得太严重了。嗯，好，接下来啊，我应该要从哪里开始念？而当灵魂哈向可说是相反的方向工作时，他自己剥除了所有的象征，所有的代表，而以不同的方式用他的意识学着探索自己直接的经验，在他与经验之间没有夹着象征，他在一种价值完成中完美他自己，那是你目前无法了解的，除了象征性的了解外。好，所以这一段就不要解释了，反正我们不会了解象征性的了解。我刚刚有讲到了哈，没有任何象征，当下直接的经验，好，这个是必须要去好好修行的修炼。不论你醒或睡，这些努力在继续着，可是呢，一旦你知觉到这些活动，你就可能在意识的不同阶段里抓到自己，甚至有时候，尤其是通过梦境追随你自己的进展，在这一刻，你的身体是你最亲密也是最明显的象征。你知道在做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常常还是用自己的身体在做梦？有没有？比如说你在做梦，你还是要看到实质的东西，甚至于你会看到你自己在梦中里面在做什么。你对身体的感知还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的习惯嘛，对不对？习惯。好，那刚刚前一段是在讲连身体的这种象征都消失掉的。好，那个我们就先不谈。那在这里讲到，好，其实形体对我们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象征，形体，我们的形体。好，我们接下来看哈，10:23，在大多数的意识阶段里，你会用到你具有一个身体的概念，没有错吧？你灵魂出体有没有感觉到离开身体？可是有没有感觉到灵魂出体好像还有一个你在那里，甚至也还有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具体的身体在出体？大概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在做梦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有你，你这个人在梦中，你还是有一个形象。好，你看到梦中出现的人都还是有形象，有没有？有肉体，有样子，有性别，好，有年纪，有吧？有嘛吼？有没有过一种做梦的经验？你没有看到你，你甚至看到是一个陌生的人，但是你当下觉得那个人就是你，看到不同的形体，可是你知道那个就是你，啊哈，小时候的自己，对不对？对，看到自己小时候，或是看到你的家人小时候，甚至看到一个陌生人，但是你却知道那个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真的哈。对，好，很好，这个发现是很好的，所以你就会对这一世的经验了然于心，好，完全接受。好，你接下来看很有趣哦，他说，当你在任何一种出体的经验里离开了你的肉体，你实际上只是离开它，进入到另外一个稍微不那么具体的身体而已哦。接着这个身体后来也被舍弃，而有个更不具体的身体，但形体的这个概念是这么重要的象征，以至于你们所有的宗教文学与来世的故事都一直流传着这个象征，都要有形体，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在灵魂出体，甚至在梦境里面，我们做飞翔的梦，好，我们可能在梦境里面自己穿越到很多不同的时空，你其实都还是感知到有一个形体在做这件事情。好，这个就会跟你就会明白，在前一段在讲是连形体都没有的那个感觉，那个差别在哪里了，懂了吗？好，连灵魂出体你都还是感觉到有一个形体在出体，只是比较没有那么具体的形体， 你要说灵体也可以，好，星光体也可以，可是它还是一个形体。可是跟前一段在讲，连任何象征都没有了那种感觉，哈，你就知道那个一比较就知道他们的差别。所以我们对形体是一直非常非常的执着的，在某一点它会与其他的象征一同消失。其实以你们的说法，在造作象征之前曾有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与你们对实相的概念离得那么远，以至于只有在睡眠最受保护的区域里，任何对于他的记忆才曾回来过。在你们看来，没有象征就只有非存在，但既然你们是如此的着相，所以这是一个最自然不过的推论了。好，各位，你可以想象什么叫做非存在吗？你很难想象。你可以明白存在是什么，我现在坐在这里，我存在在这里，啊，非存在呢？我不在这里，可是我还在这里。对，嗯哼，哎，对，嗯。啊哈，大家知道他在说什么吗？好，我的那个活力篇，好，就是在想象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是闪闪发光的光点，而这个光点聚合在一起成为我这个人，这个光点一散开，我这个形体就不存在了。那它有点像是所有的物质性，它都是光点的存在，就是意识单位，意识单位就是光。那当这样的一个粒子散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不具体，它就不存在了。可是他还在不在？他在啊，他在那个意识单位里啊。对，没错。其实你看，我们用的这个形体在经历人生，很多事情想得开，很多事情想不开。可是当我们在做，比如说我冥想的这个练习，你真的会慢慢体会到一种如梦似幻的人生，它并不具体存在，除非我们紧紧抓着它，它对于我们产生意义，是我们的思想跟这件事情连结，它才会对我产生意义，否则它不具意义。大家了解吗？否则它就没有意义。好，意义是来自于我的思想赋予它意义了，我开始怎么想它，怎么描述它，它才有意义。所以像佛教里面常常都要我们有一个梦瑜伽，在梦中修行，体会到人生如梦，如梦似幻的感觉。啊，这种感觉也有点像我们的形体是这么的具体，但是其实我们是无数多的细胞或是意识单位所组成。所以当你想到这个意识单位这些点点滴滴的小粒子散开的时候，我就不具体了。它有点像卡通都会这样子演，有没有？这些粒子形成一个人，形成一条狗，形成一条河流，它就有点像是意识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可以透过一种感觉，感觉到自己是一条河流，感觉到自己就是那个阳光，感觉到自己就是一个桌子，有没有？感觉到我就是一棵树。这就是赛斯在讲的啊，内在振动性触觉，他在灵界的讯息里面讲到的内在感官的能力，有没有？那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不能够改变形象的存在，我们是许多粒子聚合而成，成为的一个样子，成为的这个形象。所以其实我们也不具那种永恒不变性，我们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一个存在，我们只是没有觉察到，因为我们的这个形体把粒子聚合得很紧很紧密， 所有的东西聚合得很紧密，所以我们看到都是实质存在。好，只要一个非常高干的人，他是粒子，桌子是粒子，所以他就可以穿越桌子而过去，他可以穿墙而过，有没有？好，那这个在梦中练习就可以了。好，因为功力很难达成。好，除非你是赛巴巴，印度那个大师，有没有？隔空取物，随便一拿就钻石给你了。赛巴巴有没有听过？哦，也是我讲的。嗯，好，所以哈，刚刚这一点啊，其实我的体会就是，这个刚刚这一小段哈，有一点像是赛斯在《梦进化价值完成》里面，他在谈整个宇宙的诞生。好，它是先存在于人类集体的梦中，有没有？好，所以刚刚这一点哈，假如我们都没有象征了，我们在造作象征之前会有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与你们对实相的概念离得那么远，我们还没有真正创造出这个世界来，还在梦中里面进行。那赛斯也有讲到，我们对个人的生命要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在梦中先去做了拟了计划，而且先去做了雏形，先去做了雏形，只是太深太深的梦境我们没有记得。我们所有在物质实相在这个时空里面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内在里面很深很深的梦境的状况里，我们都做过了，我们都先酝酿了，而且都先在里面去经验了，然后它的浓度慢慢推慢慢推推推推到最表层的梦境的时候，嘣，跳到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来。好，体会吧，体会。好，然后我们再一段哦，那些发生于死后的意识阶段仍然全在与象征打交道，虽然在它的运用上有大得多的自由，对它们的意义也有更多的了解，但在意识的较高阶段就不再需要象征，而创造的发生完全不用象征。好，各位，我们有谈过死后的世界，有没有？你刚死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的景象，什么人来接你，有没有？有的人希望他的最熟悉的亲戚来接他，有的人有宗教信仰，希望他信仰的神佛来接他，他才会比较安心。好，那赛斯在这一段里面讲到，就是说在你死后的那个意识阶段，你看到的都还是象征，它并不是具体存在的。好，它是象征意义。好，可是呢，你在这个阶段你比较自由，你要让这个象征来来去去是比较简单的，在死后的世界，因为没有肉体阻碍了，所以它透过你的这个意识的流动，这些象征的意义，好，象征的形象会变化得很快。好，变化很快，有点像做梦一样。好，而且呢，像在意识较高的阶段就不需要象征了，有些人死了就死了，有没有？他不需要任何人来干嘛的，他马上就立即运用他的创造力，他马上就可以进入到他要进入的状态里面了，他不需要经过这个死后还要人家来接引的，或者还要先示现一些什么物质实相的状态，好让他慢慢熟悉说，哦，我已经死了，然后不要太惊吓，不要一下子就跑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了，大家了解吗？好，这也都跟修炼有关。好，显然你现在还无法觉知到意识的那个阶段，但你可以把在醒时生活与梦境中象征对你出现的方式记下来，而学着把它们与它们所代表的感觉连起来，你会学到在意识的不同阶段某些象征会个别的出现，而这些可能是在你自己的探索中作为认知点。例如当鲁伯在做梦中将要离开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常常发现自己在一个给他一些探索机会的奇怪房子或公寓里，永远是不同的房子或公寓，可是呢，这个象征永远是个路标，指出你已经达到意识的特定一点，并已准备好进入意识的另外一个阶段。你们每个人都有对你非常独特而具有同样功用的某些象征，可是呢，除非你努力的去自我探索，否则你在意识层面上不会了解这些象征性的路标。好，简单来讲，大家有没有看《全面启动》这个电影啊？它在每一层意识到深一层的意识，深一层的意识都有一些象征，有没有？有些那个提醒。那 这个男主角他做梦做的最深的时候，他是看什么？有一个螺，那个桌上的小陀螺，有没有？就像这个意思，他一看到陀螺，他就会知道他在做梦。在梦中制造一个能够提醒你现在正在什么意识阶段的一个象征性的东西。鲁伯是用房子来提醒他的。好，那你可以透过修炼练习，你可以提醒自己说，假如我在梦中看到什么东西，我就知道我在梦里面了，我的意识已经进入到梦中了。有的时候你在梦中搞了半天，你才知道你在做梦，有没有？好，可是假如你要练习清醒的做梦，你可以给自己制造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你不断地催眠你自己，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知道我在梦中了，然后你会在梦中醒过来。好，这是一种修炼的方式，修炼的方式。好，非常有趣哦。那赛斯在这一段就是在讲一种你可以保持清醒做梦的一种方法。好，给你自己一个提醒，然后你在梦中有一个认知点。好，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什么招牌，或是看到一个什么指标，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去马上知道说，啊，我在做梦，啊，我现在正在哪里，然后醒过来，然后开始有意识的去经验你的梦境。这就是修炼，这是修炼。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其实我要是没有一直不断的在，好，比如说跟着同学一直在练习启动内在感官啦，与超灵有约，像这些在讲意识讲象征，我也不会那么明白。我的一些体会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这种静心练习的时候，很多内在里面的一些状态和一些变化，慢慢慢慢体会到，哦，原来我们会意识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像作者的那位同学叫文平，对，老忘了文平，因为文平对我没什么意义了。然后文平就也做了好多年了嘛，那也许他也慢慢可以体会到，对不对？我们进入到意识进入到不同阶段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体会。像你也做了这么久嘛，改变梦境嘛，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做得到。好，当我做了一个梦，不喜欢那个结局，哎，我不喜欢那个结局，换一个，你就开始制造了，来替换你那个。假如你一直都在悲伤或者担忧里面，有没有？那你突然发现啊，原来我在做梦，改一个场景，我不怕，或者说马上，不管你是想象也好还是刻意的制造也好，去制造一个你喜欢的场景来替代刚刚前面梦中的那个不喜欢的状态。你知道会有什么感觉吗？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不会被那个不喜欢的状态还影响着，你反倒是会让你创造新的一个画面，比较愉悦的画面来影响着醒时的你。所以这种有觉知的做梦哈，很有趣，很好玩，连睡觉都很忙。好啊，你不用害怕说啊，那我都在做梦，我就没有好好睡觉了嘛？没有，其实不见得，因为你的意识在很不同的状态里。好啊，假如你很累，你就不要玩了啦，你就好好睡觉，顺其自然。可是，假如你想做这种修炼，透过静坐，透过有觉知的做梦，你可以玩很多意识不同阶层的一些游戏，蛮有趣的。好，那你就会更了解赛斯在讲什么了。其实这个意识的阶段象征的意义它并不容易懂，因为它不是头脑懂，有没有？它也是说是一种当下的觉知，直接的体验。所以还是这个提供给大家哈，常常有一个静心的练习，保持清醒做梦的这种练习，你真的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很好玩。好，嘿。对，你的意识跨其在两个实相。好，各位下午哈，睡午觉做梦离实相很近，所以你会发现睡午觉有时候做梦的场景，好，做梦的事情会跟你醒时生活比较接近。好，还有我们记得的梦都是已经快要醒过来，我们的意识已经一边在梦境一边在物质实相，这时候的梦记得最清楚，因为已经靠过来了，怎么样？靠过你熟悉的环境，更深层的梦你大部分都忘掉了，因为毫无章法，没有根据， 可能非常非常奇怪，而不是你平常思维模式能够理解的，你根本就忘掉了，你就忘掉了，因为它是在不同的意识状态。所以假如你能够让自己很深层的一个梦境你都还能够清醒，而且还能够记得，你应该会学到更多的东西，你一定会有更多的讯息，你会有更大的扩展。好，这就是修炼，它就是修炼。好了，这个年假很长，好好修炼。下个礼拜二是了，我们再上一次课程，然后我要请一个月的假，所以我们在下一次的上课就是三月了，所以下个礼拜就是最后农历年最后这一次。我要去僻静，好不好？去做练习，这样子，好，看看可不可以到更深层的意识去，好，然后回来再跟大家分享。三月，我们三月再开始，好，我2月21号才会回到台湾，对，我1月16号出国去，好，啊，我会到2月21号才回来，所以有30几天，啊？没有，我到盐湖城啊，那我朋友那他也是下大雪的地方，把自己冰冻在那个冰库里面，看看会不会冷静一点，有没有什么体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好，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要拍米亚弟弟演讲那没有啦，开玩笑的哈，那就是好好的，对，好好的跟自己在一起嘛，也难得有这个机会啊，下了决心哦，那你要放得下才行啊。哎，那其实各位，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趁着这个年假有这么长，有没有，好，有的时候真的每一天拨一点时间安静下来去，然后练习这种深层的做梦啊，你要记下来，你还是要记梦哦，在梦中有很多象征性的东西，象征性的意义，你把它记下来，它对你真的会有帮助。好，你常常会在物质实相里面如梦似幻，在梦中的时候感觉非常的真实哦，这种很好玩的感觉。我跟你讲，你不用刻意记下来，像我哈，记梦记这么多年，有的时候我回去翻啊，后来都有发生，对啊，不见得每一个都有发生，有的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你会变得更容易了解这个象征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它会增加你对一些东西一些象征有一种直觉的了解，它真的就是不断在扩展你的意识，扩展你的意识。所以说真的哈，像也许我要处理很多基金会的事情哈，可是我老早就把做基金会事情当成是在修行了，根本就是在修行，跟现在我们这个团体好像修行团体哦。你看谈这种东西，你出去跟谁讲？你马上会觉得那个物质实相跟你真的有很多思维、有很多感受不太一样哎。我们用不太一样的那个，连凌如都受到这种打击了，对不对？哈。你回到那个物质实相，跟你过去的这些朋友聊天谈话，你会发现很多思维模式不太一样，有没有发现？对对对对对，一定要有这个能力，好，进进出出的，好，那这样子才不会太挫折，好，人家才不会觉得你都在讲梦话。可是把这个灵魂永生当成，哎，你可以在放假的时候好好读它哦，去复习之前的。我有一个也是学生了哈，也是已经很不错的一个，真是好学生，你知道他每一本书看十几遍，而且他把每一个章节都分类出来，对，他就真的就只念赛斯书，哎，好厉害哦！他根本就是一个生命里面只做一两件简单的事情而已，好，那反复，根本就是我觉得就是修行人，他每天坐一个小时的车，然后去练半个小时的功，再坐一个小时的车回到他工作的地方，你会不会这样做？6、7年，每天5点半起来，搭一个小时的车去练半个小时的功。城市太急，然后再坐一个小时的车回到他工作的地方，因为他工作的地方离他家很近，单单这一点我就佩服他了，我做不到，对不对？每个人有他的特质啦，哈，仅供参考，哈，对呀对呀， 而且他对，可是哈，可是说真的，赛斯书念这么多，去体会它，去感受它，刚刚在讲的意识的阶段都没有办法描述，也不是你看懂了你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你一定要自己去经历去练习那种意识的扩展，意识的阶段你真的可以体会到，特别在梦境。所以每个人可以留意你的梦，你就可以留，你就可以知道刚刚赛斯在讲这种意识不同的阶段到底是怎么回事，慢慢去体会它。只是赛斯把很多的这种不可讲的东西他描述出来了，可是他描述出来还是那么难懂，有没有？那像我在跟大家分享，我也试着把那么不容易理解的东西，因为我在练习，那我怎么用我的体验跟话白话讲出来？那我说真的哈，再继续这样体验下，那你还有看到其他像莱斯特，刚刚我介绍给大家知道的这个作者，你会发现真理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好好修炼，那个修炼就是觉察自己，看到思维的自己跟一个什么在做思维的那个如如不动的你，有没有啊？思维的你不是你，好，因为你有一个在看着思维自己的那个存在。好，那好了，我们这个寒假好，这个结束之后碰面的时候大家都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一堂课，下礼拜还有一堂课，好，再一堂课。本来很懒的，后来还是这样好了，因为像礼拜二上完课，我礼拜三一大早的飞机了，对，好，那我们下礼拜二见，哈，哎，有什么问题的话，赶快提出来，哈，好。